Hola, Lola. Got it.
Mira. Oh.
Hola, sí. Y sopa.
就是我今天听到有感动的一点，就是说，不在教会，牧师讲到不在教会，不生活在教会当中，就生活在黑暗当中。就是这一点呢，我就结合我自己的经历，还有我看到的其他的一些信徒的生命，我就想分享，在这个方面分享一些。就是我呢，我其实信主时间不长，然后呢，也是从信主以后就在教会当中，但是呢，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从新西兰回到国内以后，有大概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吧，是只有主日的敬拜，但是呢，没有太多的在教会当中的教会生活吧，可以说是，就是说那段时间呢，因为疫情的缘故，我原来在新西兰那个教会呢，也会在主日的时候有 YouTube 上面的这种敬拜，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也没有找到别的教会，所以呢，我就会去看这个直播，所以也会有敬拜，但是呢，其他的教会，其他的教会生活就没有了。然后呢，经过几个月以后呢，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就，怎么说，就没有力量吧，因为我从新西兰回到国内以后，在家里面的这种家庭生活，我就觉得有很多的苦读，然后呢，这种苦读呢，也我自己好像也渐渐就没有力量去面对了，所以就会生命就变得很软弱。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其实那个时候，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原来那个教会的，我们以前那个小组的小组长，还有其他一些姊妹的，就属灵长辈吧，也算是，其实也是得到他们的一些帮助的，就相当于对我个人的这种陪伴，还有就是也会为我祷告这些，但是呢，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就来到了国际网络联合教会，那个时候也是属于，也就是听到吧，每个周的听到，也是只有参加这个聚会，其他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参与。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委身到，其实也，我所谓的委身教会，可能是说，也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加入到会友，只不过呢，在教会的，就是会去参加祷告会呀，还有门训的学习，也渐渐开始参加多了。这样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感觉到其实我自己的生命才开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停滞以后，才又开始渐渐的在成长。然后再后来呢，就也加入会友，就是已经算是进入一个正常的一个教会生活吧，委身教会，在教会当中成长。然后呢，虽然好像我就感觉到我，其实我信主时间不长，我的学习好像对圣经的学习也，就是从花的时间和精力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也没有特别多。因为我可能平常还有，主要就是还有工作呀，还有家庭这些，所以呢，学习也并不是很多。但是当我与其他的弟兄姊妹在一起，交流啊，就是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以后，也就觉得我的生命好像还是相对来说，不像是一个初信的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恩，之所以我的生命会在这样的时间内有一些进步的话，我觉得还是得益于委身教会的有教会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然后相对比呢， 我也认识一些其他的信徒，可能有很多人他们信主的时间很长，可能有10几20年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没有这种委身教会，就一直委身于某一个教会来成长。他们自己呢，可能会有读经啊，学习。因为现在的话，可能如果是想要学习圣经，那么可能比较容易在网上啊，各种地方找到一些资源、一些课程啊，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如果自己愿意，是可以去学习的。但是呢，他们许多人呢，虽然可能学习的东西挺多，也如果想要讲圣经啊什么的，能讲，但是呢，我就感觉这样的生命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好像是似乎是一个那种浮萍一样的在飘的一个生命。当我去跟这些信徒他们去交流的时候呢，他们好像我就感觉到有一种，一种他们的一种孤独感，或者是说那种，不是那种很有力量，就是好像心里面不是特别踏实的。他们似乎我能感觉到，他们其实是很敬虔的，对，也是很爱主的。但是呢，就是那种力量感就会缺乏一些。然后像有的人呢，可能我觉得我说的这个也有点，可能有点过分吧，就是甚至于有的人，我都感觉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信徒，我可能还，我觉得我都不太确定。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教会生活，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导致我们没有教会生活，那我们可能需要去问一问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然后牧师今天在讲到的时候又讲了，说，教会在地上捆绑的，主就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就在天上释放。那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都没有教会，没有教会生活，那我们到底与基督的关系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可能也需要去自己去问一问自己，去想一想。好，我就分享这些。
OK，谢谢李现，你的分享其实这个题目很重要。我今天在讲道当中，其实是一个蛮浅浅的碰一碰这个题目，但这个题目很大了呀。就是今天我讲道的时候，就讲到一个那些所谓的属灵的伟人们吧，就是你看看今天从过去到今天，甚至可能包括以后吧，将来就是往往。不绝对了啊，往往是在那些光亮处的那些属灵的所谓伟人们，他们一般情况下都没有太多的健康的教会生活，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在教会历史上观察的现象。那这样一类人，其实蛮容易在世界各地一抓就一把，也未必是一大把的，也未必是一小把，但至少是一把。可以抓得出一定的数量。那接下来就有人说，那为什么一定要在教会里呢？不在教会里，我自己信不就好了吗？你还真不行呀！你去看看约翰福音15章，耶稣讲的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他说：“我常常在你们里边，你们也常常在我们里边。你们若不常常在我的里边，那叫丢，捡去丢到地里边去烧了它。”所以这里边有其实是加上一个结局、后果与审判的关系。那客观上就是人们所谓的信了耶稣以后，通常就处在两种大的分类，一种是真信主，一种是不真信主。那只要你是真信主的人呢，你铁定会在教会里边，呀，那。在教会里边的人也未必铁定就是信了主啊，这个逻辑关系你要搞清楚啊，这是个或然律和一个必然律的关系，就是在教会里是一个充分条件， 那么如果一个人不活在教会里的这个肢体关系团契关系，那你就铁定是不得救的。主就说我不认识，这个是铁律毫无疑问的。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其实出现一批所谓的文化基督徒，那这些人有很多人我都很熟了。那我常常那个时候回国的时候也常常跟他们谈这个问题，他们是当时觉得教会里的人的素质比较低，没有他们的文化那么高。我那时候去传福音也很尴尬的，传了福音以后把他们带到教会去，他们一到教会就觉得教会的人的这个素养不高，读书不多，能说的有限，能听的也有限，所以他们到了教会去以后通常比较容易挑牧师的刺儿啦，觉得牧师讲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当然嘛，他读了那么多书呀，又那么多的哲学，那么多的逻辑，那么多的方法论，那么多的呀骄傲，当然他听没什么可以听的。那同时他也觉得他自己也没什么可说的，就说不得听不得，最后他自己变成一个信不得的人。那这样一批人其实在九十年代，在你们如果回去查历史，你可以发现九二年开始到两千年这八年时间，其实中国整个社会就经历了一个文化基督徒的这么一种潮流现象。只不过两千年以后，2005年吧，特殊以后，其实教会是涌进了大量的知识分子。2000年到2005年，然后那个时候我去北大、清华、人大，就发现哎，教会的组成完全变了，年轻化、知识化，那但是九十年代那群文化基督徒他已经过了气了，他也就没有再回到教会来，还蛮可惜的。其实最早他们那一批人，你上网查他们的资料，很多这些名人写了很好的文章，很多这些神学著作他们都写得相当不错的，但是他们没有在教会里，没有信仰生活，没有团契生活，蛮可惜的。那2005年以后的中国教会其实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也开始知识分子比较多了，开始没有人再去挑教会的刺儿了，那教会的有水平的人也开始比较多了，有能力的人也开始比较多了，而且年轻化比较多，所以整个教会的面目吧也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从2005年到2012年之间吧，这七年其实教会是一个蛮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七年是中国教会的黄金时代。教会开始有向海外宣教，向回教徒的国家宣教，去中东、去非洲，不少这样的人，但是不长久，去就走了。我记得我在北大、清华这些教会，很平常就容易碰到一个两个，牧师为我祷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要去中东传福音。我说啊，你要去中东传福音？旁边牧师你要为我祷告，我要去哪？我要去吉尔吉斯坦传福音。那我去吉尔吉斯坦的时候还见过几个两三个吧，从北京出来的这些教会的年轻的，他自称是宣教师，也没有经验，也没有教会支持，也没有经济支持，他就自己，他真的是凭信心的出来的，比较二比较傻的就这么出来。当然这种这一类的所谓的宣教师很快的夭折，就打回头路了。那么当然2012年、2013年，那习近平上台以后，整个中国的教会的形势就变成一个遭打压、遭逼迫的环境，那教会就开始萎缩，那直到今天一直还处在这种逐渐逐渐的往严打的这个方向发展。好，我就简单讲讲这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二三十年，或者说再长一点吧，这教会的历史、国内的历史，也大概就经历这几个阶段吧。海外教会其实与中国教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那也相当大的数量，无论是三自还是家庭教会的传道人、牧师都出到海外来，在海外教会当牧师，华人教会现在大量的这些大陆背景的传道人、牧师在海外 各个教堂去牧会，已经成为雨后春笋，然后非常多了，数量非常多了，随处可见的这么一种这种普遍的现象了，就跟我当年刚出来的时候那种孤单就不可比了呀。那好，这教会历史我就简单讲到这里吧。那讲这个目的呢，是讲到就是因为你讲教会必然要讲信徒，讲信徒必然会讲信徒与教会的关系，那这就牵扯到刚才李倩讲的那个信仰生活、教会生活、团契生活。我们比较容易见到的是这群伟人们，名字我不能点了，但是其实你随手随处都可以抓一把的这样的人物，通常比较能讲的这些讲员们，相当大的数量都是没有什么教会生活的，比较容易见得到。那我的观点就是不要把眼光看在这几个人身上，他们是一个代表一个时代的表征。那其实教会有相当数量的信徒，从初信到李宪刚才讲的十来二十年的那些信徒，他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信仰生活。那像这样一类的信徒呢，走着走着就走不下去了，大概分成三大类吧。第一类呢，他就离开教会了，数量蛮多的在这一块呀，就是教会的前门很窄，后门很宽，进来了没多久就走了。你在任何一间教会待个五到七年，差不多面目全非，会友都变了，除了几个核心的领袖还在以外，这是教会多年的就是常见的一个现象。那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个现象呢，就是信着信着那就被其他的宗教啊异端呢就拉走，这是也相当一定的数量。那还有一部分呢，他没有离开教会，也没有被异端其他的宗教拉走，他就停留在教会。但是停留在教会，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这么一种现象。人在教会，但却没有教会生活。他习惯了用自己的传统啊、性格啊、老我呀、在教会做一个蛮安全的人。他通常不打开心扉，不分享软弱，大家也不了解他。教会谁会勉强你？不会的。那你不袒露心扉，不分享自己的软弱，教会也很难帮你。特别在一些比较大的教会，谁管你啊？没人管你呀，就是牧师肯定也见不多，小组长吧，能够解决你问题的能力也有限，方方面面的原因吧。反正第三类就是蛮可怜的，他有一点走进了一个自欺欺人的一个环境当中，就人在教会，但是他没有教会生活。这种是第三类人，也是比较可怜的一群人，最可怜的就是这群人。有的时候他积累的时间长了，那种伤痕啊，这教会一定会积累伤痕的，这个给你伤害，那个给你伤害，一计较就不用活了。那通常就是这一类的问题，有一些是家庭的问题啊，有一些是传道人的问题啊，有一些是自己的问题啊，孩子的问题啊，灵舍的问题啊，反正方方面面的问题，就是使他没有办法过一个教会生活，没有办法过一个凡事见光生活，没有办法过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朝着标杆直跑的生活。那这种人也是面对一个危机，可能以后见到主的面，主也说不认识你啊，因为你没有教会生活，因为你没有团契生活，你不在基督里，你不在教会里，你不在这个以基督的关系中。那这是最，其实我觉得这三种人最可怜就是第三种人，人在教会里，但是心却不在教会里呀。那不管什么原因吧，我们现在很难去一下子分享，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我们最应该在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在或者不在教会里，你反正就是没有一个教会生活。没有教会生活的本质就是与基督其实并没有关联。 没有关系，大家都以为是我可以不跟教会建立关系了，我就可以自己独往独来，我天马行空，我心里话就不跟别人讲，我就是不分享生命，我就是不以诚相待，我爱干啥干啥，你管我那么多，我说信就好了呀。那这里边会面对什么 问题呢？有三大危害，就是接下来接踵而来的。第一，你读不懂经，你读不懂圣经，有一个奥秘我告诉你，人不在基督里读不懂圣经呀。今天你看啊，这二三十年来在中国国内的信徒遇到一个神学平信徒化的这么一种光景，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去读神学，有些读了这个学位，有些读了那个学位，有些读全了，有些没读全，不管怎么样，人人都去读神学，很多呀。但是读完神学他不一定服侍神，就是你发现没有，有很多的割裂。在我那个时代吧，读神学就意味着你要全时间服侍神，你才会去读神学。但是今天的人说，我懂多一点怎么了？我非要去服侍神吗？我非要去服侍教会吗？我自己增长点知识不行吗？那谁还敢说你不行吗？那就一定就读嘛。而且海外也好，国内也罢，神学院都需要有生源的，都需要有钱的。那你要读，那通常神学院都接收。这是今天的神学院的光景。我那个年代的时候，三十年前的时候的神学院，没有教会的推荐，神学院不接收了。没有教会本教会的推荐，没有教会经济上的支持，没有两个以上的牧师的推荐信，基本上神学院都不接收的。在我们算是古老时代吧，三十年以前的神学院和教会，但今天时代也变了，今天神学院和教会其实是割裂的，关系不大的，所以神学院所栽培的神学生不那么一定能够满足教会的需要，道理也在这里，没有一个生命关联。所以今天呀，就是举办神学院的人也很多，全世界各地都有，什么形式都有，那良莠不齐的情况也会 存在呀。那这又是第二个原因呀，就是神学院跟教会关系的割裂也使得就是今天教会的软弱，信徒生命的匮乏啊。信徒你读了神学你不一定懂圣经啊，这也是这个原因啊。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不要否定神学，但是通常讲的不全面的。不要否定神学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神学本身就是每一个人面对圣经的时候所留下的理解上、认知上、领受上的痕迹嘛。但是如果你一个人你没有活在基督里，没有活在团契教会里，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圣灵都不会向你启示神话语的奥秘，你只能读一个知识，你读不到智慧。所以这个是一个平衡了。有些人说我只读圣经，我不读神学，这个偏了，这个过了。但是有些人只要神，就是偏重神学，不要教会，那也是一样，是同样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两方面要是一个平衡。今天我想主日学，到时候耶利会把这个文字整理出来。那今天这个很重要的讲，就讲到一个信徒如何能读得懂圣经。它真的不是靠神学装备，是神向你的启示。如果没有上帝向你启示，没有人读得懂圣经。呀，这两天叶丽来我们家了，来我他现在他现在也在方丈一家。这两天我们谈了不少，因为八月份我要去以色列嘛，所以八月第一、第二周的讲章我要提前写好、录好。结果昨天吧、前天吧，叶丽说：“哎，牧师，我发现你好像写讲章也不是那么太费劲，很轻松就写完了。”然后我就笑一笑，我说：“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轻松呢？” 他说我看你没有怎么怎么样啊，没有怎么怎么样。我说那是表面现象。我说我一篇讲章的经文，我2个礼拜以前就开始读了，而且至少读100遍了，而且每天都为他祷告，每天都在查他的资料，所以我同时是大概3到4篇讲章在我脑海里面转。那这个，因为通常我讲到就是一章书会分3、4篇呢，或者2、3篇的讲章来讲，所以我一准备就是这一章整个一起去看，或者一大段完整的去看。那我说知识没问题，怎么写的方法我也很熟了，写了30多年了，很熟。我说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就是圣灵不给话语，圣灵不给真理，圣灵不给提醒，圣灵不给感动，我就没有东西写啊，写不出来呀。他给了我就很快，他不给就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那牧师写讲章是这样，信徒理解经文也是一样的。李倩，你刚才那个理解也不简单的，没有圣灵带领你，你不可能有那样的看见的。你不要以为你刚才所讲的几句话很简单，非常不简单。若没有圣灵与你同在，你刚才不可能讲出那几句话，相当不容易的。也不是每个人，也不是很多人能够读得懂这个真理，不太多的，很难的，其实很难的。难的意思，靠人是不行的，人是没能力读得懂这些经文的，除非是圣灵，圣灵与你同在，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与圣经一同印证，他所说的是基督的道。那只有他和圣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在我们生命运行，那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这个时候才会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呀，所以这里讲的教会、圣灵、圣徒、圣经和基督这5者之间的关联，缺一不可。你如果离开了教会，圣灵不会向你启示的。一个离开了教会的人是没有圣灵的。你留意那个扫罗王，扫罗王在跟大卫在互相斗的时候，他离开了上帝。圣经记载说，邪灵入了他的心，啊，圣灵不会入那些与基督不合一的人，与教会没关系的人，啊，所以当我们跟教会、跟基督没有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被圣灵，至少是暂时撇弃在黑暗里的这么一种光景中。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活在一个"哎呀，我自我保护"，"哎呀，我就"。我只要我自己好好，没有人知道我就好了。那种黑暗之中，其实你一直在一个非常的可怜的黑暗的光景当中，只是你不愿意承认，只是你不愿意接受，只是你不愿意去面对而已。这是蛮可怜的，这是蛮可怜的。好，那顺便讲讲我们国际教会、网络教会 ，COVID-19 以后呢，这个教会开始变了。呀，我这次去新西兰第一天吧，第一天我就见到赵晓，我们就在一家餐厅，我们很熟悉的上前几2018、2019年我都来过，都那个餐厅，常常在那个餐厅就在那吃饭，可能黄亮啊、钱立秋他们找的吧，那我就跟大家赵晓也在的，我就跟他介绍我们教会从2020年我们就开始就是进入一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这么一个光景当中，我在网络成立教会。然后赵姐说："我们时间更早啊，我们2019年就有了。"我说："啊，我说那你开我的眼界了，让我长知识了。我原来一直以为我们是可能全球第一间，我说你比我们早，那我要好好向你们请教学习才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夜郎自大，觉得哎，我们是第一间了。"后来发现，哎，隔壁好像谁已经比我们早了。其实这个不重要，谁早谁晚都是一个玩笑，就过去了。这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它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神在末世当中对教会的一个带领。那今天我们很至少从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层面上来看，线下教会不可能满足天底下所有的信徒，同样我们线上的教会也不可能满足天底下所有的信徒，都是各司其职，都是去牧养那些蒙神呼召到教会里的那些人，那就是我们所牧养的对象。我们不去跟线下教会好像去什么争啊抢的，不需要，神一定会把人送到这里来。我们教会常常会有新人来呀，源源不断的啊，那也看见神的供应，也看见神的带领呀。线上教会有线上教会的优势，线下教会有线下教会的强项，各有各的好的地方。我觉得只要上帝带领，在任何一家教会都是可以委身，都是可以学习，都是可以建立关系的。李倩，我都没见过你，我都没见过你，但是你发现我们关系很近，丝毫不比见了面的人才有的那样的亲切，对吧？你会发现为什么呢？这是线上教会所有的线下教会缺乏的一个信心。那耶稣对多马说，那没有见到的人是多么有福啊，你是摸了我的钉痕手，你踏了我的肋旁，看了我的人，你才称我是你的上帝。那些没看见我就信的人比你更有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所以这也是线上网络教会的一个优势，更加容易帮助我们建立信心。那如果说非要见到摸到 touch 到好像你才信，那这个你又变得一个信心的软弱的一个姿态了。当然在线下教会也有可能建立一个比较强的信心，这个就不排除这个，有些人在线下教会的信心大得不得了。你比如说亚伯拉罕，当时他就没有线上嘛，对不对？他都是见到的，上帝派使者直接让他见，神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呀。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关系，以利沙的很慌张，哎呀，怎么办呢？这个，我们要灭亡了，这么多敌人。然后以利亚就跟上帝祷告，主啊，你让这个年轻人看见你的荣耀。结果上帝马上就让以利沙看见，哇，好多天使天君在四围安营扎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呀，我这次去新西兰，去澳洲新西兰，我回来就一直病到现在还在病，还没完全好，咳嗽还在咳。刚才焕辉在考试，我就在外面，他在里边考试。我跟师母方舟还有叶丽，我们四个人在外边，我就咳嗽，一咳嗽师母就派个人跑去跟我说，你不要咳嗽啦，影响焕辉在里边考试啊。我已经咳得这么可怜，你还让我不要咳。我就跟师母说，别管他，我咳得这样子，不来安慰我，还叫我不要咳。呀，过一会儿焕辉考完试以后，就听到你咳咳咳咳咳。呀，所以你看见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信徒的生命，信徒的关系，神都在掌权，神都在做主。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的时代，以利亚、以利沙有以利沙的时代，我们今天也有我们今天的时代。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总要救一些人。呀，那我们跟线下教会相比的话呢，我们没有他团契的关系那么紧密，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的关系那么紧凑，随随地可以去探访啊。但是线下教会也没有我们同时可以讲到的时候，世界几大洲的人都在这里同时听到我们讲到，他们也没有我们这个条件，对不对？所以各有千秋，各有强弱，谁也不要去说谁好或者不好，互相祝福，互相鼓励就好。但是网络教会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再往前走，你信不信啊？那个 VR 教会也会来啊，你懂吧？就是那个 virtual 的那个带一个那个东西，现在已经开始有人建立了。我们上去华盛顿 DC， 换回一个闺蜜一个好朋友，他就让换回也带一个那个东西，他们俩就在那个里边，两个小女生的，那也问我，牧师你要不要建立一个 VR 的 church， 我说要啊，不是我现在没这个精力啊，我如果今后我精力腾出来了，有人接我的班了，搞不好我就去建立一间 VR 的 church， 就是在虚拟空间当中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也未尝不可，这都是今后发展的趋势。就是我们可能在不要说是一百年前，就是十年前、20年前呀，都没有可能想到会有今天这种光景呀。那谁会想到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智能手机呢？刚刚出来的时候都不相信，这么贵的东西谁会买？那苹果就有远见，他说今后一定会有人投大钱，每人买一个智能手机，不买的是少数。那 VR 今现在是贵，我也买不起，我是我生日儿子女儿合钱给我买的，我就拿来玩。但是你想再往远一点想，往远一点想，这个东西都会变得便宜的。啊，以前 Tesla 多贵啊，一辆车，现在在国内卖的多便宜，对吧？打价格战，互相打吧，反正现在国内的车打得很热闹，啊，互相打打，价格就下来了。啊，往远看，都很多东西都很难去想象。啊，今天大家都在争抢石油能源、电能，都是做那个。这个谁的电池好，这个电动车就好，国内发展的很发达很快。那再过几年，美国把那个核聚变给搞成功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就可怕了。电不花钱了，一杯海从海水打一杯，用杯子打一杯海水回来，就这杯海水的能量够一个家庭用一年的电，可怕吧？海水我们多么取之不尽，用之不绝，所以今后的发展的趋势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呀。所以老人家会很难受，曹姐你说的是对的，但是这个今后的群体可能在年轻人中啊，这今后的发展我们很难去想象了。20年前没有人想到今天这个世界的格局会是这样子。好，不多讲了，回来讲教会吧。教会其实很简单，教会就是一群属于基督的人相聚，然后借着相聚完成几件事情：一是敬拜，二是教导，三是团契，四是行政，五是传福音、宣教。教会就做这几件功能。只要你能在这几样功能参与去委身，并且有效的去往前发展，那这个教会的功能、教会的作用、教会的职能就完成了。那什么样的方式 ？Who knows？ 我们想一想吧，就是500年前好，我们举多一点，马丁路德的时候。如果把马丁路德时候的那些人用同样的思想放在穿越时空看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大多数都是异端，大多数都是他们无法接受的。那同样奥古斯丁的时代去看那个马丁路德的时代，那又是大逆不道。所以时代在改变，古人无法论断今人，今人无法去认识未来的人到底是一样的。眼光开阔一点呀，核心是对着耶稣基督呀，目的是能够广传福音。好，李谦我就讲到这里吧。这教会的问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那我就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自己摸摸心，我跟教会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你要尽到你的责任的。你不要说呀，没有关系就得过且过。那是你自己吃亏啊，听懂我的意思吧？我得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学李倩这种追求，就是没有关系，我要跟教会建立好关系。啊，我 我深知李倩你对基督的追求，对教会的这种在乎，我们关系很密切，大家就是讲话言谈话语当中一谈就知道呀，是不是彼此相爱的，是不是切实相爱，大家知道。有没有矛盾呢？有的。有没有是不合的地方？有的。但是在基督里都可以解决的，谁都不完美的，谁都不完全，有事就摆在桌面上谈清楚就好呀。那当然也学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否则你也活不久呀。在教会里，如果是背着担子活，没有人可以活得久的，很快就阵亡，很快就被击败了，是撒旦击败你。好，下一位呀，张扬，你好久没出来了，张扬，你现在是当熊孩子了，你再不出来，我再过半个月我就到以色列打人的了，知道不？你已经好久没出来了。
很期待还有半个月，但是
对啊，对啊。Levy 好像问了一个问题，你又不出来讲，那我帮你读吧。他说，请问王牧师如何追求圣洁和完全，可以完全洁净自己的心思意念里边的杂质和干扰呢？有些不好的时候，不好的想法的时候很自责，恨不得把大脑里边的一根神经给拔出来，很担心自己是一个假信徒，假基督徒，如何求圣灵的带领和洁净呢？好，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雷维特。我是今天吧，显灵修还是昨天显灵修，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战胜自己的罪孽，你千万不要靠自己。雷维，你要记住牧师这一句话，如果你发现自己内心当中有不好的念头、不好的杂念，包括贪婪、包括奸淫、包括仇恨，这些是蛮普遍的，你不要自卑呀。最好的信徒，你看看奥古斯丁那个忏悔录，你就知道，人如果是真实的面对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我们里边是有很多的罪恶的。我们夜尽人生，一个人面对四幅墙没有人的时候，可以是很丑陋的，人可以变得很坏的。我们其实也是属于这一个族类，我们容易变成道貌岸然，我们容易变成是虚假不真实，随处随在。不是说你的过去是这样，今后以后就不会这样，不会的。这个是他不断来，不断的叨扰你的，所以这种是很正常。我再讲一遍 ，Levi， 不要自卑，不要觉得你心里有些不好的念头，好像你可能是个假的基督徒。真基督徒才会提出这个问题来，假的基督徒他就不提了。所以你能提出这个问题来呢，我觉得你是一个真基督徒，你敢面对的，教会主日学你就提出来，多好呀！凡是像你这样子坦然面对的信徒，一定是真幸福。那么不敢提出来，放在心里面窝着里边，那有可能是假幸福啊。这个逻辑上关系你分得清楚啊。好，第一，不要靠自己，那靠谁呀？你要靠神，你要靠圣经，你要靠基督呀。那你也知道，你是没有能力的。我记得我给你们可能讲过这个见证了吧？我那时候出信的时候我在挪威，那有的时候有人请我吃饭嘛，去一些比较高级的餐厅吃饭。那去这些餐厅吃饭，晚上去吃嘛，那常常会见到一些就是挪威的那些很年轻、很漂亮的女孩子，打扮得非常性感、非常漂亮，人又长得，她本身就长得漂亮。18岁到25岁的挪威女孩子，那非常非常标准的这个日耳曼人、雅利安人，非常漂亮，男孩子也帅，女孩子也非常美丽。那你想，我们也是20来岁的小年轻啊， 见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你心里面没有些想法吗？那才怪了，肯定会有，哇，这么漂亮，心里面会动的，那可能就在心里面就挠你。这种，这一类的事情在心里面的想法，一般的世界上的人不会把它当做一件事情，觉得很正常。这是我的权利，我看美女吧。那法国人就喜欢在香榭丽舍的大马路上喝咖啡。那我就问那些法国人，我在法国住的时候就问他，我说，哎，你们为什么要喜欢坐在这里？他直截了当讲，看美女啊，看帅哥啊，街上走的多漂亮，香榭丽舍走的都是美人，都是帅哥，所以那些人就坐在那里看人。我们一开始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坐在马路上喝咖啡，后来慢慢了解，他们蛮多的就喜欢看街道上的热闹，但是内心深处有一部分就喜欢看帅哥美女。那今天的人们在中国人当中也已经成为习惯了，以前的那种害羞的东西不存在了，大家都直截了当，啊，看帅哥看美女，毫无羞耻感，完全跟以前过去是不一样的。但是不要忘了，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一样的东西仍然会在心里边留下一个罪的痕迹的。你想看美女，接下来呢？你的心里边的意淫会怎么带领你呢？你会往下继续想吗？那这里边很多的试探。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门训做得不错的，我们有一个从美国来的牧师也教我们遇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 Larry， 我不知道你多大，你如果结了婚比较容易一点。我那时候我是结了婚了，结了婚我看见那美女心里边动，我就回来跟师母就讲，我说，哎呀，老婆对不起，今天我跟谁谁去吃饭，看见几个很漂亮的挪威的女孩子，哎呀，我心里边怎么就有一种挠挠的那种冲动，那种不洁净的那种念头。我说你为我祷告吧。师母是很宽容的一个女人，她就说，她的弟弟，我知道这个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那我今天就奉主的名为你祷告吧。呀，这夫妻之间比较容易处理这一类的问题，当你心里边有一些不洁净的想法呀，一些想入非非的一些感觉，那你要记住一件事情，你的配偶就是上帝放在你身边的一道关卡，一面镜子，一定要跟你的配偶去讲，不要瞒他，有什么事都跟他谈，那有可能就是上帝借着你的配偶去原谅你，宽恕你，啊，所以有不好的念头的时候，这是有解决之道的，跟你的属灵伙伴一起分享。那你没有结婚怎么办呢？那教会也会有一些属灵的长辈嘛，对吧？就是年长者一般比较容易扮演这样的角色。那我通常是比较主张，就是女人吧，就是过了55岁甚至60岁以后，啊，会55岁吧，55岁以上的，女人一般来讲就比较合适可以做一些年轻人的属灵长辈的带领。那男的吧，一般至少要过了60岁，那也是有可能做一些这样的这一类的带领。但是我们教会的原则就是，无论如何，不管年龄多大多小，都不要孤男寡女在一起谈话，一定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当你要与人谈话与人对话，所以我们都是主张是三个人，你跟另外一个人，跟这个人谈，那个人在旁边听的，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为你做见证。所以 Levi， 你要建立一个教会的这样的关系。假如你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关系，你可以跟我讲，我帮你安排，可以。我通常现在在教会的结构来讲呢，如果是有弟兄姐妹找我谈话呢，那就是方庄阿姨在旁边看的、听的，那有必要还给录音，甚至他通常不录音的，做个笔记吧。呀，如果有必要了就录音，没有必要就不录。啊，一般来讲，这尊重大家的隐私了。呀，这种方法也是一种很有果效的方法。所以有配偶尽量找配偶，没有配偶在教会里面找一些属灵的长辈， 那不一定每个人都找牧师了，就是按照这个原则，三人行必有我师，尽量找一些年稍稍长一点的弟兄姐妹，那会比较合宜了。但是就是如果说没有到这个年龄，你年纪轻轻的三个人也行了，也不是绝对不行，但是相对来讲三个人至少得有一个人是灵命相对比较成熟的，就透过这种方式分享，那从此以后呢，那你分享的这两个人他就是你的属灵上的，我称之为是 supporting system， 就是支持系统支持体系，你不再孤单了。 Levi 你知道吗，如果说内心的贪念呢、淫念呢、仇恨呢、恨念呢一直在你心里边，你不见光，你不在教会的肢体当中分享，那撒旦会钻你的空子，会控告你。哎呀 ，Levi， 你看你还信耶稣呢，一看就是假信徒。你里边这么多仇恨，这么多贪婪，这么多淫念，你说说，你还想当基督徒吗？你别信了，你跟着我吧，去世界那里活一个真实的自我不好吗？那会有，他就会有这样的声音来到你的头脑里边，让你感到羞愧，让你感到自责，让你感到不知所措，感到浑身无力。所以分享是一个很必要的。当然这个分享通常来讲的是带着读经了，你自己要有一个读经的计划。那通常你找人辅导的话呢，通常辅导员也会给你一些读经的建议，好不好 ？Levi， 我就跟你分享这一些吧。有问题你可以再来找我，好吧？任何时候找我都欢迎你，好吧？那愿神祝福你。这种情况你千万不要自卑，也不要觉得难为情。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谁都会经历的。只不过你今天这样子分享，你是个蛮有勇气的孩子。我是很欣赏你，我觉得你是非常好的，就是能够拿出来分享的人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呀。如果说是呀，不能分享，那可能是一个怯懦、胆怯的人。当然，莲花你分享的对杂音奉主耶稣的名去驱赶，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莲花不是每个人可以杂念来了一句奉耶稣名赶走他就走，你懂我意思吧？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等你的生命渐渐的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就未必需要每件事情都去跟别人分享，一来了马上就把他给赶走他，这是最直接最容易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下这些杂念来了不太容易根，不太容易把他根除不容易的，他不断的还是来骚扰你，还是来叨扰你。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恨一个人，恨了好多年。什么人呢？是我12岁的时候就把我抓到不叫监狱，就抓到一个学习班里边去了，是广州军区的。那时候我爸爸去北京出差呀，好像要跟中央军委汇报。广州516啊什么网什么，反正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的事情，他负责这个，他就去报告去了，去了45天，结果我父亲的那些路线斗争啊，权力斗争的对立面，找个理由就把我给和另外一个孩子抓到学习班里边去办学习班，就不让我上课了，影响我刚开学，我那个第一天开学就把我去抓走。那在里边那逼恭性啊什么事情都来了，对我不敢打我，我父亲地位高一点，另外一个小伙伴就给他就把他手拧过去打他呀，关黑房子呀，什么事都做起。这个人要不点名了，反正我记得这个人，我就一直心里边想着等我长大以后好好报复他，长大以后叫他断子绝孙，长大以后叫他尝遍人间的苦楚，哇，很多的仇恨，好长好长的时间，我都不能够过这一关。到我出国前了， 我就跟我国内的一个好朋友讲，我说我出国前我还有一件事放不下。他问我什么事，我就把这事跟他讲。这个朋友非常好，他那时候我们俩都不是基督徒。他说，你如果带着仇恨离开这个国家呢，那你走不远，走不快，走得不轻松。你不如在你出国前就把它算，不再回去报复，然后你就轻松的离开吧。我知道离开你不会回来啊，你是一个不走回头路的人。我听他这么，他跟我关系很好，从小的闺蜜、发小这么个级别的人，我们两三个人一起在那聊，他们就跟我讲说，你还是放了吧，放手。那他们跟我讲呢，我是口头上答应的，我放好了，算放，但心里面没有真正放。直到我信了主以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开一个全天的祷告会，就是一天弟兄姐妹都在那祷告，然后那一天如果就基本上不吃饭，有一点禁食祷告的味道，在那边放点牛奶和简单的点心，你实在饿了就可以吃点。那天我们大概十来个二十个弟兄姐妹就在教会里面，大家就坐的弟兄，跪的、坐的、躺的都可以在教堂里面，好像是礼拜几啊，礼拜一二三某一天吧。然后那一天就有一个题目说，我们心中有没有过不去的仇恨，过不去的沟沟坎坎，有没有可以分享说。哇，我记得那天我就嚎啕大哭，在教会里面就把我小的时候十二三岁受到的那个冤枉、受到的那个苦、受到的那个呀逼迫跟他们讲。当然后来其实这些人都受到整肃了，等我爸爸回来以后，他们没好日子过嘛，肯定都下放到比较边远的地方去了，也其实受到了，但是我觉得不够，他们还是去到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比较穷的地方，没有像在广州这么富庶的地方，他们以后没有广州户口啦，就跑得比较广东也是广比较穷的地方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博罗县的，现在不错了，那个时候很穷的，还什么汕头地区某一个什么什么县，好像差不多也是那样子呀，就把它下放到远一点的地方去，还有一个搞到湖南去，三个人。我还印象很深刻，我爸爸什么都没有讲，但是不露声色呀，不留痕迹，悄悄摸摸跟干部处长打了个招呼，这些人就走，也是有报复的其实，但是不是我的报复，是我父亲那个报复，他们那一辈的。那一次祷告会以后，我觉得我彻底就原谅这个人，开始为他祷告，开始把仇恨放下来。所以雷比，这个跟你刚才讲的题目也是有关系的，就这种杂念是包括仇恨。你看看我从这件事发生在1971年，这年我应该13岁，那年还不到13岁，12岁多呀。那个时候我是在学习班里边，在关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呀，听到他们传达林彪事件呀，我从9月2号把我抓起来，抓了45天，我父亲回来就把我放出来。呀，那然后到直到93年，你看20多年，这个仇恨在心里边放了20多年。我要讲的是什么 Levy 你知道吗？你说我靠自己的能力行吗？我有好朋友劝我，从道德的层面上跟我谈，都讲的言之有理啊，但我没有能力，没能力就是没能力。好朋友讲觉知信主了，好像自己就好像应该自自然然的放下仇恨了，不可能的，你还是要出来对付，在十字架面前对付自己的老我，我的仇恨啊，我的贪婪啊，我的淫念啊，这些都是要 一点一滴来到神的面前去承认罪孽悔改，然后叫神来对付，读经祷告，让圣灵来 帮助。所以有盼望的 Levi 好吗？我们不怕，就是遇到事情以后坦然啊。那今天牧师也跟你们讲了我过去的丑陋的东西，你们也听到了，那我也不怕讲，人都是丑陋，人都是可怕的，里面的仇恨是想杀人的啊！我当兵的时候，我在战场上，我都回来的时候，我都想回去就把那家伙给收拾了。你想想，那个时候当完兵打完仗，人也是很野蛮的。什么念头恶念会从心里面出来的，可怕的也是人生可怕。但是勇敢的面对，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你帮我，我就是个罪人，你不帮我是没有盼望。所以我就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不要做伪君子，做一个大能的勇士，做一个真实的人。呀，我们所活的是生命之道，不是律法主义，不是法利赛人，不是道貌岸然，不是虚假的信徒，好不好？那 Levi， 今天我非常欣赏你的分享呀，李倩 Levi， 你们分享都非常好。好 ，Next， 下一位有没有呢？没有，我们就下课了，是不是没有啊？那我就早点回家睡觉吧。嗯，哎，你再说。
就刚才那位弟兄说的没有能力，我有一些感想说一下，就是联系到牧师今天讲到的时候。亚拿尼亚的服事第二点，盟主的带领。然后你说起来，去直接去访问扫罗。那个时候亚拿尼亚他自己并不知道怎么做，也没有准备好，但是呢他就是顺服。
阿们。
那就从这一点我想到了圣经另外一句话，说你们要做小孩子。以前看过很多关于这些经文的分析啊讲解啊，我今天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小孩子是没有能力的，所以呢其实也没有准备好的，也不知道要准备什么，除了顺服以外，没有其他路可以走。所以今天我可能对你们要回转做小孩子这些经文可能有另外一种理解。
感谢主。
我就分享这点。
好的，感谢主。做小孩子很重要了，其实来到神的面前，不要装，懂我意思吧？来到神的面前，真不要装，你就做回你自己的本我、本相，做个小孩子就好。神面前你装不了，他什么都知道，装什么装？不要装成熟，不要装稳重，不要装了不起，不要装大能，就回复到自己，主啊，我就是一个小孩子，我在你面前，I'm here， 我在这里。你随意的带领我，你随意的使用我，我就是属于你的器皿就好。人其实活的时间也很有限，人能够服侍的时间也不长。我这一转眼服侍了也30多年了，我今年也65岁了，我还能服侍多久呢？我每天都把自己的这一天当做最后一天， 就尽我所能的去活好最后这一天吧。呀，我前段时间不是病吗，被送到急诊室去了，然后医生把我左查这个抽血啊，这个管子都插好了。我当时我就想，主，你要接我回去，我要考虑有几件后事要交代，我要跟师母讲一下，我说平常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好像还有一些话没有讲完，我要跟方丈一讲，我说接下来教会要怎么带。我要跟同工们分享一下这教会以后的方向应该怎么走，就开始想后事了。可能65岁是一关的，神就把我带走呗。那我是跟神讲好的，每一天我都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不想贪恋这个世界。如果神叫我走，那我就高高兴兴离开就好。就过了几个小时以后，那个主治医生就过来，他叫做 Martin， 叫 Marten 过来。过来他说你健康的很，所有的指标都表明你今年走不了，你还可以活很长的时间。我说啊，这么可爱，你这个医生给我这个结论。他说当然了，我们查了，你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你还要好好的服侍主，我也是基督徒，上帝祝福你，走吧。他时间很紧的，急诊室的医生，通常不讲那么多话，那天对我讲了很多话。我说好好好，我走走走走走，对我不错那个人。他讲完话以后，我马上就觉得轻松很多，原来我没有病啊。其实所谓病就是我称之为是宣教病。每一年我从外面回来，差不多我师母都要收拾我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都是休息不够嘛，主要是。在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我回来的那天晚上，2点钟就去机场，然后大概11、12点吧才到酒店，所以基本上洗了个澡也就没有睡了，眯了一会儿，眯了半小时，然后人家就在车下面等我。然后到了那里以后，我就让那个弟兄快点走了，我就自己到里边收拾好自己，我就在里边在机场等一等。好像是6点多钟的飞机吧，就上了飞机了。那么这一个晚上没睡觉，然后那一天脑袋充满了事儿，一大堆东西嘛，服侍了好几天的事儿积累了，然后就一直脑袋比较兴奋，也睡不了觉。整个飞机飞了10多个小时，17个小时，然后回到家又是时差，因为我大概连续有那么个10天8天没怎么睡，所以整个我心脏就受不了这种疲倦了，就心悸心慌，就产生那么多的效应。那呀，弟兄姐妹都很疼我了，就是很紧张我了，身边的这几个都怕我有事啊，你快走啊，快去看医生啊，你快要吃这个吃药啊，你不听我，那患部也很厉害，你不听我的我不高兴啊，就是说要我吃这个吃那个，反正张罗嘛，就是热闹，这个一关心则乱了，什么话都会讲的讲很厉害，方舟也很厉害，他们俩都是咋咋咋咋的跟着师母一起，反正我就是蛮热闹的。我说你们是三娘教子啊，可怜的爸爸的被你们去呀，病的时候也是好了，等于也有点做小孩子被人关爱也是一件好事，感谢主了。所以凡事谢恩呢，在我们身边其实都是恩典。这是叶利来的话呢，我们几个都蒙福了，他好厉害，他是穴道给我们按的脖子啊，我这最难受的颈椎脖子就给他，他有力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以为只有我儿子够力掐我一下，想不到叶利也够力，他掐那个他摁那个穴位摁得好舒服的。然后方中师母今天又把欢辉给收拾了，欢是原来调皮捣蛋的，现在老实了，这个叶利摁两下的马上变得乖宝宝了，就不敢闹，都是凡事的 有我看都是主的恩典在背后，在我们背后在运行，表面上是人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背后都是主的爱。耶利也是可爱的像个小女生似的，小小心心，每分钟都想方设法要关心身边的人，他没有一分钟不关心别人的，这个他就是不关心他自己，每件事情啊，你这个要不要这个，你要不要那个，所以看着不同人的 性格，我说哎呀天，这个人。所以这两天我要给他一些教导，就要他学习关心他自己，这个他不学不行，要勉强他学，但他也不容易，他也习惯，也是习惯见了谁他就要关心谁，见了谁他就要去表达爱心，表达他力所能及的服侍，其实很宝贵了，宝贵的不得了，我心里都很感动。但是我是牧师，我不能单单感动着，我得帮他呀，让他从他自己的软弱当中走出来。他也是九型人格，他是二号性格，跟我一样，我也是二号性格。所以像我们这种性格的人，就要有一个学习，就是两种角度观察问题都要去看。方舟好像也是，
要有边界感。
哎，界限。就是那个界限，我学这个界限学了好多年，业力也是需要学界限，他也是不清楚，他也是就是要好好的去，在他的观念里边，他没有自己，他只会关心别人，他整个价值观就是关心别人，想方设法为人着想，这个牢笼他的头脑，这个他看起来有道德上的完美。但是信仰上他需要调整，所以我们每个人不是业力，每个人都是一样，生命都要成长，都要去把自己的原来的我，老的我改变它，变成一个新的我，好吧。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要靠小孩子那边回转一点点吧，
当然，
对吧？
当然，
对，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小孩子他更多的是关注在自己的身上，但是成年人走的会极端的话就没有自己，也会的。小孩子的极端是只有自己，所以牧师常常说的那个钟摆运动要摆到当中来。
耶稣在中间，耶稣刚好在中，你说的对的。小孩子我们当然看了他好的一面，小孩子也有不好的一面。小孩子是人群当中其中一个群体当中最残忍，就是小孩子。你想吗？刚一生出来哪里管你妈妈累不累，马上哭了，妈我饿要喝奶。
天使与魔鬼觊觎一身。
对呀，他就是可爱，但是也很可怕的。小孩子完全不会体谅父母的辛劳，说哭就哭，说闹就闹，哪里会体谅父母？所以耶稣这样说，叫小孩子像小孩子，回复的小孩子是指的其中一方面，不是所有的东西。小孩子也有个残忍的一面，也是可怕的。所以我们自己不能永远做小孩子，总要离开吃灵奶的地步，进入到吃干粮成熟的地步。圣经的教导总是很全面的。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今天以真理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方舟今天也他也病了，他也不舒服。以真，你来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如何能够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蒙召的过程，明白神的心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从学习知识到收获智慧，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现在的不确定的时代，可能有各种困难的这个环境当中在信仰的这一部分能够持守更重要的是明白正道真理的经义，那我们这条路才能很好的走下去。
谢谢主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我就下课了，回家了，明天早上还有一堂。